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白纸意志未息，武汉大学抗争又起，斯里兰卡可能爆发大示威，目标是中共滚出去。白纸革命海外传播手突然发出不自杀声明。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无症状确诊被关入医院。江泽民被捕尸，党内斗争更激烈。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北京当局在白纸革命的压力之下宣布解封，但是民间的抗争意志并没有平息。12月4号晚，武汉大学又爆发大型学生抗议，约2000名学生聚集在行政大楼，抗议校方持续因疫情封校，连基本生活都受到影响。他们在雨中高叫透明公开，争取自身权益。据了解，有鉴于确诊数字不断升高，河北省多个大学已经允许学生返乡，但武汉大学却仍然封校，公告有序恢复线下教学，非必要不出校。被困在学校的学生只生活受到防疫措施影响，要求学校允许学生自由返乡。他们不满校方迟迟未回应相关质疑，于是集体包围行政大楼。学生高呼的口号是回应诉求，自愿返乡，信息透明，政策公开。网上消息披露，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度非常低，因为现场落住雨夹住雪，校方在邻近食堂提供姜汤，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因为害怕被摄像头记录低面孔而不愿意前往。亦因为同样的原因，学生数次拒绝现场的领导转移到教学楼或卓尔体育馆协商。期间校方党政办和老师多次尝试给一两个学生代表其他人，学生非常反感并一直拒绝。学校几次给经管院的同学单独到大楼内面对面沟通，都没有被接受。现场聚集的学生非常坚定，始终要求不被分化和集体沟通，并且要求现场出台文件。最后校方在压力之下妥协，由100多名学生进行协商并达成多项决议，包括返乡学生可以选择考试和上课方式，校内设施逐渐开放以方便留校学生，不追究学生责任等。因为当地当晚落雨，2000名学生撑开雨伞又高呼抗议诉求。推特网友笑称，白纸革命变雨伞革命，大家越来越主动争取自己的权利，学生自主意识提高。上个月27号，武汉曾经发生过上万民众自发聚集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当局清零防疫封控政策。网友评论说，这场运动不只是推动了共产党取消不人道的清零，重要的是让人民明白发声是有用的，人民思想上的觉醒将会持续深刻地改变这个国家。广州民众的抗议亦没有停息。12月3号，网传广州东山口地铁站突然被封，有人举白纸抗议被抓捕，列车不停，站口不出不入，站外密布警车和警察。此前一日，有人曾经发出到该地铁站口聚集的网络传单。消息和影像显示，多名公安从海南鸡饭东山口店旁边的楼梯口内押出3名戴口罩的年轻人，并带上警车。走在最后面的被捕人士是一名女性。了解当地的网友指出，东山口地铁站是交叉口的中转站，人流量大，地面又是十字交叉口的车辆通行，年轻人设计得非常巧妙，举个白纸亦害怕共产党虚成这个样。感谢这些勇士，没有这些飞蛾扑火般的勇士，党哪里会肯让半步。斯里兰卡经济崩溃，斯里兰卡民众今年7月高呼住哥塔滚蛋 Go to go home， 冲入总统府，迫使该国总统哥塔巴雅拉贾帕克萨 Go to Baya Rajapaksa 出逃并落台。如今斯里兰卡可能会再来一次大规模示威，目标是要中共滚出去， China Go Home。 斯里兰卡国会议员拉萨曼尼汉 Shanakayan Rasamanikam 较早时候讲到迫使前总统拉贾帕克萨落台的哥塔滚蛋运动，对北京呼吁，我想警告中共，好快就会有一场中国滚出去运动，我将领导这场运动。拉萨曼尼汉补充话，2200万斯里兰卡人不分种族或宗教差异，逼到有权势的前总统出逃，他们可以再次聚在一起，开始高呼中共滚出去。拉萨曼尼汉解释，此举是为了要求中共同斯里兰卡进行债务重组，如果中共真是朋友，就会同意注销斯里兰卡欠中国74亿美元的贷款，或者最少同意债务重组。如果中共使馆同政府不为斯里兰卡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并且不能重组债务，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不会批准救助斯里兰卡的协议。他还指责中共使馆介入斯里兰卡国会议事，对斯里兰卡的主权构成严重威胁。拉萨曼尼汉的发言令中共大使馆十分愤怒，在推特上连串贴文细数为斯里兰卡甚至拉萨曼尼汉做了几多事，但拉萨曼尼汉坚持质疑中共不同意重组债务谈判，拖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进程。他指责北京知道斯里兰卡经济的危险状况，称中共不是斯里兰卡的朋友，而是被赶落台的前总理马恩达拉贾帕克萨 Mahinda Rajapaksa 的朋友。中国大陆的白纸革命在世界范围引起极大反响，身在意大利推特名称为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友在这个期间收集整理和给外界提供了大量信息，而声量大增。但是他在12月4号突然在推特上发表不自杀声明，引起外界关注和担忧。李老师4号先是发文话，他的账号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推文看不到，一些推友亦无法看到他的私信回复，但他并没有大量删除过推文。接着他又说，几乎所有的记者朋友都知道我的样子是怎样，很多文字和音讯采访我都是露面的。紧接着他郑重表示，他自我调节得好好，不会自杀，不会删号。如果他出现生命上的意外，他的遗照会由某某记者公布。近日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没有我的话亦会有第二个人。当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对李老师提供抗议运动的信息表示感谢时，他回应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真正伟大的人是敢于站出来，敢于站在街上的这些人。他有用的地方是记录低这件事，可以令更多人看到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他还透露，中共公安已经两次到他父母家中施压，只要他一发推特，公安就会打电话给他屋企，警察就会赶过来。他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他的生命安全，而他更担心的是，一旦闭嘴，他这个人就消失了。他必须保证自己还能够说话。在李老师的不自杀声明底下，网友纷纷留言，警察都找到屋企了，还会不知道他是谁？连在场外发言都要被诛杀，在场内更加惨，不要低估共匪的邪恶。中共当局强推的清零，令以色列驻华领事亦成了受害者。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爱德华 Eddie Shapira 日前染疫，被送入医院隔离十日。他较早时候在脸书描述自己染疫之后的经历，表示感觉自己好像是坐监，而病房就好像是一个水族箱，只是有安上自动门。爱德华表示，其实他自己没有症状，但是在全球最错误的地方就是中国染了疫。他批评，尽管疫情已经爆发三年，中共却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对于不同严重程度的人采取同样的措施，只知道将那些暴露在病人身边的人隔离。 爱德华叙述他被隔离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房间，好似住在一个水族箱，一张单人床，两扇用遥控打开的自动门，还有一个用来送食物的小洞。他说，等待测试结果的那段时间煎熬过日，不禁令人联想到监狱的状况。虽然自己没有坐监的经历，他说他的经历和感受不推荐给那些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甚至任何人。不少以色列网友在爱德华脸书留言说，听起来好像是一场噩梦，听起来好极端，好高兴你摆脱了，真是好不愉快，真是令人害怕。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后，中共官方11月30号公布死讯，第二日江泽民尸体就从上海华东医院空运至北京。央视新闻报道的画面显示，江泽民的尸体躺在透明棺木中，戴着黑框眼镜，身体被中共血旗覆盖。在抬落飞机时，江泽民的面部和整个身体被阳光直射。这个罕见的一幕令很多中国人感到惊讶，因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死后是不能见阳光的，否则死者会魂飞魄散，江泽民等于被曝尸了。在中国古代，将死者遗体放在公开场所曝尸是一种极为严厉的刑罚，例如三国时期杀人如麻的董卓死后就被曝尸于市。对此有网友表示，中国人对这些都很讲究，他死了就不由他的意愿，政治人物死后是政治安排。不少人认为，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死后，尸体被陈列在水晶棺木中公开展览30多年，不能入土为安，不得安生，其实一直接受曝尸刑罚。熟悉中共政情的女澳学者袁红冰表示，江泽民死后，习近平很快就会对江家进行整肃，中共党内斗争会更加激烈。江泽民有三大罪行，一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腐烂，二是令中国经济大失血，造成了民生极端的两极分化，三是迫害法轮功。他强调，江泽民推行对法轮功学员的大镇压、大迫害和大屠杀，犯下了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行，是中共反人类本性的一次集中暴露，对整个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思想独裁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袁红冰从中共党内消息人士那里获知，江泽民家族和他的追随者一共有超过13000人，都已经被中纪委登记在册，估计他们的财富达到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另外，袁红冰接受海外看中国采访时说，习近平渡过危机之后，势必对江家和他的残余势力进行清洗和经济收缴，中共党内又一次权力大清洗已经不可避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